这本书有什么好看？
埃隆·马斯克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提到他手中所掌握的品牌，你可能会惊呼，原来这些伟大的企业都是属于这个男人的。没错，埃隆·马斯克1971年6月28日出生于南非，18岁时移民加拿大。他是工程师，也是慈善家。他是全球最大的网上支付公司 PayPal、 贝宝、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环保跑车公司特斯拉和 SolarCity 4家公司的 CEO。 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位活在现实中的梦想家。他用自己卓越的能力帮助人类迈向了充满科幻梦想的新时代。因为有了马斯克，美国人能够在未来10年内坐拥世界上最现代的科技产品，一个由电动汽车和太阳能充电站组成的公交系统。到那个时候，他的太空探索公司也能每天发射火箭，把人类和一切生活物资运送到各个太空殖民地。而人类心心念念的火星征途，似乎在未来也不会只是个梦想。那么，这个像拥有超能力一样的男人是怎样一步步的走向成功的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就会告诉你答案。
童年的马斯克是一个满怀梦想的普通南非男孩。
想了解马斯克如何取得今天的成绩，那我们可能得回到过去，先去看看他的童年时代。马斯克今天的成就和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斯克出生于1971年，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长大。童年时代，他和其他男孩子一样酷爱漫画，总是幻想着太空里那些正邪两方激战的故事。但马斯克很快就发现，漫画里的英雄永远在设法拯救世界，而我们每个人似乎也应该试着让世界变得美好一些。1981年，马斯克得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很快他就开始学习编程了。12岁的时候，他以500美元的价格把一款叫做《毁灭者》的自制游戏卖给了一家杂志。马斯克家境富庶，在童年时代就能够享受出国旅行的机会。正是因为看到了广阔的天地，他才得以了解到外界对南非的看法。但是对他个性影响更大的是家乡浓厚的南非白人文化，他们崇尚男子气概，保留着硬汉的传统。虽然马斯克过着优越的生活，但他拘谨的个性和当时盛行种族隔离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所以他非常向往那种能够让个性和梦想完全释放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孤僻的南非男孩最后能够成为美国最富冒险精神的实业家的原因。高中毕业以后，马斯克只身前往加拿大，并最终进入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学。在入学的2年后，也就是1992年，马斯克拿到了一笔奖学金，然后转学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他看来，美国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也是最有可能让他梦想成真的地方。
在路上寻找机会，27岁的马斯克一跃成为千万富翁。
1994年的夏天，马斯克和他的兄弟金布尔开启了一趟跨越国土的公路旅行。漫长的旅途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寻找属于年轻人的乐子。兄弟俩最后成立了名为 Zip2 的网站，类似于早期的大众点评网。而他们的创业之旅也是一波三折，有时他们的财务状况会紧张到连布置公寓的钱都拿不出来，公寓的地板上除了有几张床垫，几乎是家徒四壁。因为当时是在1995年，几乎没有小企业主了解互联网的效应，所以他们转而向大企业提供服务。最终 Zip2 在传统媒体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纽约时报、奈特里德报业集团、赫斯特传媒集团等媒体企业都成了他们的签约客户。这些公司为 Zip2 贡献了50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 充分的注资，让 Zip2 快速成长了起来。但是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公司的管理层也日渐复杂，董事会成员们对公司的下一步战略分歧很大。结果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马斯克失去了董事会主席的位置。时间来到了1999年，当时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康柏计算机公司突然对 Zip2 提出了3.07亿美元的现金收购邀约。 Zip2 的董事会同意了这项收购，而马斯克拿到了2200万美元后分钱走人。至此，马斯克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加拿大背包客变成了27岁的千万富翁。马斯克的首次创业显示出了他的优秀能力和好运气，同时事实也证明，一旦有了好点子，他就有能力把它变成实打实的服务，并且从网站经济的热潮中满载而归。
深入网络金融行业，书写 PayPal 的历史和未来。
Zip2 的出售给埃隆·马斯克注入了全新的信心，他像游戏中的角色一样升级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都在考虑成立一家互联网银行，但当年轻的马斯克向技术专家们大谈势不可挡的金融网络化转型的时候，却总是被泼冷水。专家们认为，网络安全技术还需要几个时代的时间才能发展到足以赢得客户的程度。尽管遭到了不少打击，马斯克却坚信金融业很有可能会迎来一次重大升级，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够用较少的投资对银行业造成较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银行的资金流动不过是发生在数据库里的一笔笔数字交换而已，对贷款要求其实很低，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升级。于是毫不气馁的马斯克在 Zip2 被出售前就开始实施新的计划，并很快拉起了一支才华横溢的队伍来启动 X.com。 凭借数额巨大的先期投资，马斯克成为了最大的股东。但是没过多久，创业队伍中的成员之一哈里斯·弗利克就开始指责马斯克对产品进行了夸大宣传，有愚弄公众的嫌疑。但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是马斯克的问题，还是他作为商人最伟大的天赋。仅仅在公司成立5个月后，弗里克和马斯克之间的争论就演变成了一场政变。结果是马斯克的公司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和几个忠诚的员工。祸不单行， X.com 很快就碰上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那是一家叫 Confinity 的公司，他们的主营服务叫 PayPal， 功能和咱们国内熟知的支付宝相似。两家公司深知胜者为王，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营销竞赛，较着劲儿吸引更多的用户。光在营销上，双方就烧掉了上亿美元的资金。2000年的3月 ，X.com 和 Confinity 终于决定停战，不再彼此消耗直至灭亡，而是转向合作兼并。重组的公司最后使用了 PayPal 的名字。然而，兼并带来的又是一连串的权力斗争和内部政变。到2001年的6月，马斯克在公司里的影响力急剧下滑。而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发生的事儿，极大地影响了马斯克的未来。2002年7月 ，eBay 给 PayPal 开出了15亿美元的价码，马斯克和其他董事都同意了这项收购。马斯克从 eBay 的收购中税后净赚1.8亿美元，这笔钱足够他实现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至于 PayPal， 有一种说法认为投资者们过早地卖掉了它，而且他们本应该多听从马斯克保持 PayPal 独立性的意见。如果董事会对马斯克多一点耐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带领股东们取得更大的成功。要知道，到了2014年年底，已被控股的 PayPal 已经拥有了1.53亿用户，单独估值就将近320亿美元。PayPal 出售以后，马斯克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片刻安宁。 他也给自己放了个假，回到了非洲的家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马斯克在非洲染上了致命的疟疾。他在重症病房里度过了痛苦的十天，最终活了下来，并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总算康复。生病期间，马斯克的体重就减掉了45磅。他曾经这样对媒体说：我差点就死掉了，我从这次假期里学到的一点就是，放假会要了你的命。
野心超越现实，马斯克的创业之路遭遇瓶颈期。
PayPal 的风云淡去以后，马斯克琢磨着这可能是他重启太空梦想的合适时机。之后，马斯克和航天业界建立了不错的联系，他把其中最棒的一群人招揽到了一起。他希望拿出世界级的大手笔，制造一些大事件来吸引全世界的注意。而那些专家们也感到十分的兴奋，因为又有一个对太空感兴趣的富人来资助他们了。马斯克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奋，而且拥有强大自我的人。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航天工业和相关物理知识。他积极寻找低成本探索太空的方法。2002年6月，一家专门制造航天器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诞生了。然而，马斯克并没有遵循专一的创业法则。太空探索公司连一只真正的火箭都还没有造出来，他就在2004年开办了另一家公司，专门制造全电动汽车的特斯拉汽车公司。而这家公司后来又成为了另一个传奇。特斯拉汽车最初的造车计划听起来非常简单，工程师打算把电池能源装进一台莲花爱丽丝跑车的车身里，使它变成一辆全电动汽车。但毕竟知易行难呐，公司预算超支，管理层频繁变动，汽车制造成本高昂，散热问题、传动系统缺陷等等问题接踵而至。尽管特斯拉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多的改进，但人们还是对公司的表现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在那个时候，所有到过特斯拉汽车厂的业内人士都会嘲笑他们，因为这家公司的整个汽车技术队伍加起来也不过就是几个心怀梦想但缺乏经验的汽车发烧友。2007年，马斯克参演了好莱坞大片《钢铁侠》，这让他的知名度达到了新的高峰。马斯克一面在大众和媒体面前大放异彩，一面也开始为他的事业深深担忧。太空探索公司的第二次火箭发射失败了，特斯拉的报表也呈现江河日下的态势。马斯克以2亿美元资金开启的这两个冒险项目，已经耗掉了他一半的家底，却没有什么看得见的成果。而特斯拉样车的每次推迟发布，都会成为一次公关危机。马斯克身上的光环变得暗淡了下来，硅谷的人们也开始对他的资金问题议论纷纷。2007年底，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糟糕。
伴随着事业低谷到来的，还有生活上的不如意。
随着2008年的到来，马斯克的生活变得更加混乱不安。特斯拉的首款汽车流浪者差不多得推倒重来，而太空探索公司的很多人还在等待猎鹰一号火箭的下一次发射。两块心头肉都在掏空马斯克的金库，他甚至开始卖掉一些珍爱的东西来换取更多的现金，比如他的迈凯伦跑车，而这也无疑会加剧他婚姻关系的紧张。如外界所料，在他事业和公众形象陷入低谷的时候，马斯克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问题。前妻贾斯汀在生下3胞胎之后，深受产后抑郁症的折磨，但是马斯克却腾不出什么时间来陪伴家人。他的妻子贾斯汀想要有一些改变，他渴望重新成为马斯克的伙伴，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昏沉疲惫。2008年6月，马斯克提出了离婚。尽管当时他们都没有泄露消息，但贾斯汀后来还是把给马斯克的信放上了博客。 对于马斯克来说，贾斯汀在网上写的每封信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公关危机，给他生意的萧萧风雨之外又添上了一层寒霜。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马斯克遇上了第二任妻子，一位名叫达鲁拉·莱利的年轻女演员。马斯克和莱利在2010年结婚，之后离婚继而复合，2014年双方再度分手。莱利记得马斯克告诉过他，跟我在一起就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现在大概懂了。无论如何，马斯克一次又一次地从这些挑战中生存了下来。他苛刻地对待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到惨无人道，奋力推动自己的事业步步前进。在公司，他也要求员工奋力工作，而且绝不容忍任何半吊子的东西。对于马斯克来说，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似乎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他来说，工作就是一切。2008年下半年，一切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太空探索公司的火箭发射终获成功，火箭完美地把装置送入轨道。美国太空总署也和他的太空探索公司签订了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随后的20多次发射都顺利进行，太空探索公司成为了继美国、俄罗斯、中国之后全球第四个有能力发射并回收航天器的组织，而它仅仅是一家私人公司。
这个为全人类追梦的商人，其实从未停下创造奇迹的脚步。
马斯克并没有停下他创造奇迹的冒险，他投资了一家新能源公司 Solar City， 利用太阳能来解决美国普通家庭的能源问题。如今 Solar City 的股票价值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同时，马斯克还创办了 Hyperloop，一个新能源超高速公交项目。该项目的诞生和成熟，使得热议多年的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铁计划最终被淘汰。而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身价也上涨到了129亿美元。那么，马斯克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敢于冒险、不要命的工作和好运气之外，他独特的思考方式也是成功的关键。而这种思考方式被称为马斯克统一场论，也就是说，他总是从根源上思考一个问题，并专注于找到从全人类层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衷心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商场上发财致富的机会，而是在设法解决那些萦绕他心头几十年的难题。马斯克的好友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这样描述马斯克的特殊思维方式，他会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应该干点什么？思考以后，他选择去解决汽车问题、全球变暖，并且把人类送上别的星球居住，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目标，而现在他用商业来达成这一切。人们最终总会发现，马斯克其实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细腻的人，他就像史诗中的英雄一样悲喜分明，可他心中那推动人类改变的深切渴望常常模糊了他真性情的一面，以至于他都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情感是何其的强烈，这让他在人前显得孤高冷峻。然而，他似乎总是从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去感受一切，而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也许正是这种人，才能够把我们最异想天开的梦想变成现实。